上回书正说到峨眉会第二次开擂，参加的人比上一次还多呀。头一个登台的谁都没想到，就是第一次打败仗那个大和尚叫宝空。宝空啊，被北侠唐云一掌打得口掐鲜血，把他给饶了。他口声声要回华山修罗刹三教堂，哎，没想到今儿个又回来了。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就应了那句话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本来宝空和尚啊，检讨自己做的有点过分，心说我干什么来了？我也没接着请帖，我来是找空空来，我把我师弟找回三教堂。出家的人呢，不应该贪恋红尘，妄开杀戒，那就把兄弟一找走就算了。可是自己头脑一发热，登台比武，将人家揍得口掐鲜血，这不是自己找的吗？我挺大的岁数了，真是不识好歹呀。因此这宝空追悔莫及，打算回到华山下半辈儿再也不出头了。这不想的挺好吗？结果走出去三十来里地，找了个镇店子休息休息，因为这一掌打得够重的，在往常走路他不累，这次要了几个素菜在这儿吃饭。他一边吃饭正一边低头琢磨呢，身后来个人，这人也上这儿吃饭来了，在后边给宝空向了半天面，然后转到对面冲着宝空一抱拳，大师傅，圣僧您好啊。宝空抬头一看不认，哦，这个人有50岁挂龄，中等个，白面净皮，燕尾胡，胡须里头带着不少白胡须，三角眼，两个眼倍儿亮，头戴四楞金，身穿葛布袍，看这个外表啊，好像行商小贩。所以呢，宝空把筷子就放下了，站起身来以礼相还，阿弥陀佛，施主您认错人了吧？是吗？您是不是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宝空大师？是啊。那我就没认错呀。哦，宝空一琢磨，也许我上了年纪了，记不准了，看人家挺客气，这才相让，施主如果方便的话一起喝两盅吧。嘿，正要讨饶，这个人说着把伙计叫过来，哎，伙计，把我那个碟儿筷子拿过来，我跟师傅在一起吃，再给我们加四个菜。又添菜又添酒，这个人非常的殷勤。宝空和尚不由自主的就问上了，请问施主您在哪行发财，尊姓大名啊？哎呀，大师啊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想当初我途经华山，到你们三教堂还住过几天呢，跟您在一起也吃过饭，您忘了不成吗？想不起来了。是啊，年头久远，您是想不起来了，何况我又是个无名的小辈。那您究竟是哪辈？这么说吧，我也算个练武的吧， 会点粗拳笨腿，要问我嘛，有个小小的绰号叫深宫在世。深宫在世，哎呦，和尚想起来了，闹了半天，这人叫深宫在世，黄甫清，在武林当中小有名气。咱先说他这绰号，什么叫深宫在世？深宫啊，就是《封神演义》上说的那个申公豹，就说他呀，好比那个申公豹现在又活了，是当世的申公豹。您听过《封神演义》，都了解这个人。这申公豹这人不怎么地呀，云游四方，到处挑拨是非，那是姜子牙的死对头。那么说这个人有这个绰号，那个脾气秉性酷似申公豹，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他都串到了，走到哪里传闲话，走到哪挑拨是非。这个人嘴臭，所以说呀，这人要嘴不好就不讨人喜欢。那么大和尚宝空呢，当初接待过他，都是普通普通的朋友，年头久远，上哪记得起呢？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，一看他心里挺腻歪，不爱搭理他，没说他嘴臭，你跟他说点什么呢，没两天都知道了。但又一想，人家挺客气，我犯不上得罪人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嘛，所以以礼相待。这个深宫在世黄甫清一边吃着一边给大和尚相面，我圣僧，您有病了吧？没有，一点病都没有。是吗？我怎么发现您气色不正呢？圣僧啊，是不是参加峨眉会去了？没有，我在这路过，去拜望一个朋友。什么峨眉会我不知道。是吗？请问圣僧，您是不是打了败仗，受了内伤了？没有，那没有。你看大和尚说话的气短，他没说过瞎话。黄甫清冷笑一声，我说圣僧啊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何必隐瞒呢？我问您呢，也是善意，您不必兜圈子了，您糊弄旁人行，糊弄我糊弄不了啊。您瞅瞅您，嘴角都发青，印堂发暗了，脸色灰淘淘的，你连腰都直不起来，怎么说没受内伤呢？我的功夫虽然不怎么样，我看还是能看出来的。圣僧啊，咱是自家人，你就说实话吧。哎，宝空和尚一看没必要隐瞒了，脸一红，惭愧惭愧呀、啊、既然黄甫施主问到面前了，老僧就得以实言相告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怎么回事。他把挨打的经过都说了，而且检讨自己千不该万不该呀，老小孩小小孩，老了老了，我犯个大错。黄甫清听完了，把脑袋一拨了，非也非也，圣僧啊，您说错了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啊。再者一说了，胜败乃兵家之常事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天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说您挨了点打，这没什么见不得人的，您就说实话呗，我还敢笑话您吗？即使您挨了打，你也不愧是武林高手，谁不得承认你有能耐？ 那不过呢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英雄背后还有英雄，是不是呢？不过听刚才您这番话，你有点心灰意冷，挨了打了就这么忍了，我觉着不妥。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，应该报仇出气。那北侠唐矬子让你当众出丑，你这口气就能咽下去吗？应当报仇才是。哎，算了吧，这个仇我不打算报了。另外呢，我也报不了。我倒是认识几个有能耐的人，远在天边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凭我自身，我没人家武艺高强，我报什么仇啊？哎呀，圣僧啊，您真糊涂啊！什么叫远在天边呢？我这有个好朋友，也是您最好的朋友，您都忘了？好、哦，我这还有朋友，那当然了。哎，我跟您提个醒，此人住在常州府保罗县呢、啊，白杨树村，江湖人称一杆定乾坤，镇南老人，向伟、向世雄，您还记得吗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这一番话说的宝空和尚是如梦方舒啊！对呀，我怎么把向大哥给忘了？他就住在眼皮底下，那能耐太大了，比我胜强十倍呀、啊！但是呢，马上又破灭了，不想想这种事，算了吧。虽然向老剑客跟我交情不错，我怎好意思张嘴让人家给我报仇出气呢？算了吧，怨我自己没能耐吧。
别介，
黄甫卿一个劲儿拨了脑袋，我说圣僧啊，这气是非出不可呀。嗯，这事这么办得了，咱两个人的情面比较重。老实说，我对武当派也深恶痛绝，我也恨这张三丰。实不相瞒，我也接着请帖呢。这峨眉会我也参加了，只是没敢露面，因为我这两下子不行。老实说，您登台啊，我看得清清的。北侠唐矬子打您，我亲眼目睹，太狠点了。我说大和尚，你跟他何仇何恨呢？他干什么下棋毒手？我记得东看台有人喊了一嗓子，他才手下留情，要不就再给你一巴掌，你这条老命就交代了。武林人呢，以和善为本，你也没惹他，又是个出家人，他怎么下棋毒手啊？看来这武当派不能容人呐。连我都不公平，何况是您呢？您要忍了，这么说得了，我心都堵囊了，因此这气是非出不可呀。要怎么说，这小叫深宫在世呢，真能白活，专门是挑拨是非。本来宝空和尚就想忍了，叫他这一煽火，这火是越煽越旺，越煽越高。大和尚二目喷火，是施主说的极其有理。那么你说我去请人给帮忙，那当然了，非得请人帮忙不可。既然如此，咱就试试看，我要不行，你助老僧一臂之力，那还用说吗？得说明咱两个人有缘呢。我一直尾随跟着您，不介怎么这么巧在饭馆相遇了，我是有目的的。多谢多谢。吃完了饭，还是这个黄甫卿会的账，然后起身到白杨树村，简短接说，到了家 见着这位了不起的英雄项世雄。项世雄是盛情款待，不过心里头也不太痛快，心说：宝空啊，你来串门我双手欢迎，咱是好朋友，你怎么带了个郎当？这个人我不怎么得意，他专门是挑拨是非呀。但是远来者为客，又不好意思说什么。分兵主落座之后，项世雄就问和尚：你现在怎么样啊？老哥哥，不怎么样，我挨了欺负了，我叫人给揍了。
哦，
这话怎么解释？哎，一言难尽啊。这宝空和尚就把被打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。等掏眼一看，向北向世雄无动于衷，眼皮低垂，没有表态。哦，这么回事。哎，强中自有强中手啊，别忘了这话，烦恼皆因强出头啊。哎，既然挨打了呢，就回去好好养伤吧，吸收教训，这才是上策呀。喂，和尚一听这话跟没说一样，我用你安慰吗？但是宝空和尚是实在人呢，紧接着就说：我说老兄啊，我来的目的不是来做客，我是烦你出头帮帮我的忙，给我出出这口气，真格的我求一回，老兄能把我拒之门外吗？老兄啊，无论如何你帮我出头露面，去会斗北侠唐撮子，我求求你了。哎呀，圣僧啊，我的好兄弟，你怎么说这话呀？真叫我左右为难呐、啊！我相某金盆洗手，早就退出武林了。我多大年纪了？快九十了。我不能不知好歹呀、啊！峨眉会就在我眼皮底下。说实话，东方紫霞和木林森给我来过请帖，不信你们看。说着，把抽屉拉开，把请帖拿出来，往桌上一放，看见没？请我出面，我没搭理他们。我得有自知之明啊！我干嘛去？老了老了，人前出丑，丢人现眼，我犯得上吗？再说儿孙满堂，吃喝不愁，以续天伦之乐，这有多好啊！圣僧，好兄弟，不是我拒绝你，我实实在在不能出头，我这两下子也退化了，远不如从前了。什么叫一杆定乾坤呢？哎，什么叫镇南老人呢？胡说八道，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练法师的而已。圣僧，恕我不能从命啊。我这位宝空弄了个脸红脖子粗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要知道这样，我来干嘛来呀？第二次丢人，那又挨打，这又烧鸡大窝脖，这是何苦来的？心里暗自埋怨这个金氏申公豹。这黄甫卿一看撞了南墙了，他说话：嘿，老剑客，恕我多嘴，是不是呢？我说几句，您了没参加就对了，说明您有先见之明啊。我可不是刚您的火，您真要登了台，还非丢人不可。您这两下子还真就不适用了。说想当初您了不起，叱咤风云，您掌住那条杆儿，所向无敌，可现在啊，用不到用场上了。哎呦，当今的武林高手 那可是多的是啊，一个赛着一个，尤其是官方派出的代表，江南寺的侠客洪教真人张景和，还有肩头天地官，还有玉侠客李建飞，还有些人，那都了不起呀！您要去了，准趴下。哎，既然这样呢，我看也就算了。圣僧啊，那咱就走得了。这小说这话是旁敲侧击呀、啊。说完了，向世雄的脸就沉起来了。我说黄福清啊，你是正面说，你是反面说呀？哎，老剑客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刚我的火啊？请我请不动，你从反面上这么说，用激将法激我，是也不是？哎，我老爷子，吓死我也不敢呐、啊！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哼，我就中你一回计，我就想出头去看看。你们不来呀，我还真不出头。你这一说呀，我还不服这个劲儿。我要会一会唐矬子有多高的本事，我看看洪教真人张景和有什么了不起，我看看李建飞是什么人，这老头还有犟脾气，让这黄福清把火给点着了。黄福清心中非常非常高兴，赶紧站起来躬身施礼，老爷子，您这么做就对了，我没本事，我要像您这样见谁我打谁，干嘛呀？这么高的本事不用，等于没本事，您说是不是？您想想，就在您眼皮底下设摆峨眉会，这些人远不如您张牙舞爪的，这不是圣人门前卖字画，火神庙前点灯吗？您说是不是？非得您露面不可，一顿大杆子都把他们削趴下，叫他们也知道知道常州府保罗县有位了不起的高人，是不是呢？哎，大和尚还不谢谢人家。宝空啊，本来认为这没指望了，没想到啪啪啪啪啪，黄福清几句话把事情给办成了。宝空十分高兴，阿弥陀佛，老哥哥，我谢谢你了。不用谢，不用谢呀、啊。那么明天咱就起身。当晚无话，他们二人就住在人家家里。向志雄当天晚上把家里的事进行了安排，然后把多年不用的大杆子拿出来。那位说大杆子是什么？什么兵器啊？白了杆啊，这十八般兵器当中最吃功夫的就是白了杆，要不怎么他的绰号叫一杆定乾坤呢、啊？就指这条杆子说的。这杆他都使活了，命人取出来往肩头上一扛，带好了应用之物，三人起身赶奔峨眉会。在半道就商量好了，让和尚先露面讨敌骂阵，然后老剑客出面才用神杆会斗江南四大剑侠。